是一哲，
我是老板，
欢迎收听
老板想什么。
上一集我们真的是回头说都是像是我们自己的暖身啦、嗯、但是聊着聊着我们很喜欢那个真实的状态这样子，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正式来聊书吧。
对
对，第一集骗了大家。那这一集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是 John 的脸书上面的朋友，所以他分享的那些别人的对你书的回馈我都也有看到。所以像譬如说像你那个，我忘了是哪一位朋友说他很喜欢你这个书名，甚至被你的书名打动。
对，
那我就想说譬如说你书名叫做当我不再像自己时，光是这一句话要不要我们多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不再像自己时，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这两三年才认识你，对，可能不知道你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哦，
对，
我可以说、嗯、我想多分享过去我是很焦虑的。这个焦虑来自于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到现在还是很焦虑。这个焦虑、是想要把时间用好用满用饱、嗯、绝对不会愿意让自己花浪费任何的时间。所以我的从小的教育，我就看到我爸爸就是早上每天四点就起床要 做生意、啊、然后就是要去，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啊、算账啊这些东西。所以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很要求自己。那对我的教育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也是早上四点就要起床，然后就跟他去，因为那时候去我在十三岁以前是不认识我爸的，因为他就是每天工作，所以我就是完全没有互动、哦、然后我就是要 上学这样子。所以全家妈妈强迫爸爸去全家移民去澳洲，以后强迫我爸提早退休，所以我才十三岁才真的认识我爸，才跟我爸有真正的互动。所以、啊、那个互动也是他爸爸用他的很矜持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哦、那早上四点就起床打网球高尔夫、然后我就去上学了。上学回来以后就是从三点半澳洲嘛，就比较早回家，就开始钢琴是第一堂课家教嘛，然后学德文、然后还有日文课，然后还有英文课，然后还有这些数理的就是补习，家教补习补到九点，每天六日也没有放过，就是这样连续五年。所以这个会养成我到长大以后，我也会要求自己就是时间都就是很精实的管理，不能放空。就算是放空我也会带一本书，
是
哦，等巴士啊，这是等飞机啊，随时会带一本书，就是读书这样子，不能让自己休息这样子、哦、就觉得这休息就是睡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焦虑的我。那这个为我早期的我带来的所谓的世俗的成功，就是哇，快速的那个 TTN 就变得很有名、哦、征服法国、啊、因为我那时候会花16个小时在 Facebook 上面跟粉丝互动，每天看着手机跟粉丝 tag 他的名字互动，然后跟他有情感的连结。那这样子这个品牌就快速的串起，可是压力很大。这压力就是来自于焦虑，我们那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有压力哦。最有趣的是不觉得自己有压力，却还觉得自己这个是对的。
对，
所以这个是比较像是以前的自己觉得这个就是成功方程式。
是是，我不知道，刚你那样讲的时候又要岔题，会想到你之前你刚刚讲时间的安排，很多很你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就想到好几年
去厕所也会拿着本子去背单字。
对， 对然后也想到你好几年前也是帮那个 Savienna 安排课表。
对
那次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跟你认识但没有像现在在那么熟。
对那是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哦、你还记得年份、
因为被很多人骂嘛，被女球员骂、啊、被很多人骂这样子、啊、
对那时候还记得什么，那时候你们是有放影片吗还是照片？那时候就是
放一个课表
，然后我记得小周跟你有一个不知道是影片还是照片，然后那时候看到你真的脸是臭的，就感觉那时候你真的是有种这样做错了吗那种。
对啊，这样做错了吗？就是这个是爸爸妈妈给我培养成的方式，那我也觉得我成功了，我也觉得他给我的这个方法让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世俗眼中的成功人士，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精英分子，我看你要怎么样用文字的定义都好。我觉得我成功了，我拿到博士学位了，我生意也成功了，然后就是我也环游了世界了，就是人生该享受感觉好像都有做到这个所谓外在的追求、
主流的价值
我都达标了、
对、
不管是学经历这些都有了。所以那时候我只是单纯想要复制爸爸妈妈给我的这种精实 管理的概念，因为有一本书早期对我很有影响，现在我不是那么认同了啦齁，那叫 Malcolm Gladwell 格莱威尔，他写说艺术嘛 Outline， 他是说天才就是要花10000个小时，这就是我从那本书得到的养分就是不管你是莫扎特也好还是谁，就是10000个小时，那我就觉得那至少10000个小时是最基本坎啦、啊、
对对，有你的内观应该有在朝这个路上面走、
哦、内观有，内观有在，内观中可能加起来不到几千个，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就是所以很有趣哦，同一本书，我觉得我在看一本书啊，书永远不是只是作者写的内容而已，他虽然写一万个小时，但是每个解读的人不一样，
是，对对对，后面 有去解释说其实不是就是10000小时就够，
对对，就是有些人只会看到字面上的意义，可能以前的我就看到说呵几百点金我就去拼这个10000小时，
这也是你的优点，就是你只要看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会选择相信，对，那 KPI
对对，你就冲
就是冲那10000个小时这样，可是后面又会觉得说哦，就是当你有人生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后，你看同样的文字，你的解答，你的解读方法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句话这样子，
对，
就又不一样了。现在我的10000个小时就像是刚刚一直说，我可能会花10000小时在打坐内观瑜伽吧，那给自己更多的空间跟自己连接，这也是10000个小时、嗯、对，
其实有太多聊到这边有太多话题在我脑海中在浮现，不过如果先回应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妈妈还是补习班那个课表也是排得很凶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们的遭遇也跟你那个时候遭遇有点像那个把孩子课表压那么重，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反应都会是觉得
难过，
这太夸张了，妈妈们不知道吗？但是就好像刚刚 John 讲的，他也是在那个因为他有那个脉络在，他有那个爸爸是那样子求生出来的，然后爸爸是这样子陪伴他们带到让他们长大的，所以自然而然那个价值在身上，然后所以他的前半生对上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活出那样的价值那样的状态，那但是其实当然这个社会很多的价值正在转变，尤其有些转变是我们觉得好不容易摆脱那种权威的然后或者是精英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世界上很多社会上很多人想去守护这样的价值，所以反倒看到你那时候排课表的时候就会想要攻击你，
嗯，
对，但是当这样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守护那种我们现在认为好的价值，
嗯，
但是在攻击的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是那个行动中的价值也是在伤害人家，
嗯，
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很好像这社会不断的在这样的经历着，但是过程中就是我们能不能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对方好好的回馈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用攻击用愤怒用那种你太夸张的方式这样去回应人家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所谓背后的冰山、哦、Satir 说那个脉络要很重要，
脉络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这个妈妈会这么做，就是我长大以后我才跟我爸妈对话说为什么小时候要这样子的吵我、哦、然后我才会知道说原来妈妈在9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她在9岁的时候就失去自己的妈妈，就是去被就去当在别寄养在别人家寄人篱下，所以一直被嘲笑学历不好国小没毕业、啊，所以他就有那个渴望，他希望他自己的孩子不要被欺负，不要因为学历不好被欺负、啊、所以就不管如何就是要把全部的钱都是要累积起来存起来，就只有一个事情一个理念一个信念而已，就是要把孩子教育好，不要输在所谓的起跑点这样子，所以他把全部的钱积蓄就是栽培我没有别的事情、啊、这个也会演变成我现在这样子、我只要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一定是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这样子，所以、啊、或者是时间陪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看到我7年前的那个所谓的课表，可是他们却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我都有在旁边陪伴，不管是早上的什么网球课还是中间的什么桌游课还是晚上的这些，我会尽很花很多时间是陪他们一起去上这些课的这样子、哦、这个是因为这是我爸一直有在陪伴我的、哦、以前我被塞这么多课表的时候、嗯、也是爸爸跟我一起去打网球高尔夫球这些的课程，那即便是那些德文课去的德文老师家他也在楼下停车等着我这样子、嗯、在我上下学的这样子，
是
所以那我所以我就看到这位什么以马内英文的这个妈妈 我当下的感觉是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冰山，是小时候他怎样成长的过程会
读是啊
测试他现在希望他的孩子就是有更好比他现在还好。我觉得人类演化最有趣就是人类总是希望下一代比现在这一代还优秀，我觉得这就是演化。
是
对，
不我很喜欢你刚刚前面讲的，你说光当看到他们的课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伤心在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就是以前的我，他可能或许他没有跟孩子对话，
是是，
孩子的累可能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说。
对，
然后这个对话练习很不容易啊，就是甚至有对话了，甚至爸爸妈妈还是会忽略的，就是还是会觉得，就觉得说啊，你只要我做得到，为什么你经不过去？
对，这个是。那这边我可以再补充两个，那虽然我们可能现在主流的价值会觉得啊，他们这些的做法是错的。但我自己会觉得就像你是上一集说的吗，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我可能是错的。
对对 对, 对，
永远就是带着我可能是错的，会不会我真的忽略他们的生命故事
是
等等的。
然后所以我现在想要回馈是，当我不再像自己，是以前的我是这样子的虎爸，
对
啊，我也是这条路走过，我自己就是活过这样子 的童年这样子。
对，
那我发现自己可能是错是这一两年，你知道 Savvy的成绩突飞猛进，我不想要炫耀。
对，我昨天我才问，但是当然不会去问 Savvy 功课怎么样。
对，
但我看了书知道说，哎，功课现在很好，
非常好。
我就问说，从哪个时候？就真的是都兰那个之后。
没错，这个是很神奇的。我一定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是这我很少在，我没有写在书里面，因为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在炫耀自己孩子功课好。但是最神奇的是，我完全没有要求他，这是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哦。就是我在所谓的中年转化之前，2019还没有接触内观 Satir 之前，我对他是要求的，就是课表排满满。可是那里面课表是有大量的体育啊，就是不同的才艺课，而不是只是功课。我反而在功课这方面，我的看法跟一般家长比较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功课成绩要好，所以他在学校的成绩就是中等。甚至是中下啊，我反正一直是培养的是其他的这些网球高尔夫的才艺这样子。那因为我对功课的看法是要拼，其实11、12就是高二高三再拼就好，太早拼其实会 burn out， 就是会燃烧光了这样子。所以我有意识的不让孩子太早在功课上太好，
对，
我是故意的。
OK
啊，所以他其实他在5、6年级的时候功课其实是很糟的，甚至会被同学嘲笑的那种烂这样子。所以他在去都兰的那一阵子，为什么要去都兰？在书中提到，就是说，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在学校有点受霸凌。
对，
这个霸凌是功课不好，在学校也会被笑的。然后他那时候长得相对比较矮一点，130几公分而已，所以长，然后因为矮，所以体育也不会太好，因为身高有限制啊。他灵活，但是就是没有力气，所以他在学校是不快乐的。然后又加上我有给他排很多的课程，所以更不快乐了，因为没有休息的时间。神奇的事情来了，我们去读完40天，那书里面就有讲那40天我们怎么过的，就是很大量的放松、对话，没有看手机，然后就是每天去净滩，然后玩海这样子。第40天，他说他想回家，他觉得他休息够了。
对，
神奇的是，接下来从2021年回来以后，这接下来这3年啊，功课每年持续的进步，不是突然的爆好，就是从因为他是上国际学校啊，他从的 B 到 B 加到 A 减到 A， 到今年变成 A 加，全部的科目，我整个傻眼，因为我没有要求他，
对，
我没有要求，我从来不要求他功课要，我希望甚至不希望他太早好，我甚至看到他有时候功课写得很晚，跟同学讨论他渴望功课好，因为可以得到同学的认同，因为学校的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子，一群会读书的就会刻意聚在一起，一起写功课这样子。所以 我要讲的是，反而是他休息够了，他自然吸收力变强了。
对，
然后他更多的是爸妈给他的空间跟对话，然后鼓励，反而没有任何批判。他每次功课没有他想象中的好，他只拿到什么 A 减，就是可能80分还是90分的时候，我就说，这样很好啦，不错啦。他是伤心的，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够好了，够好，我不要你太好，我不要你只是成为书呆子，我一直用这样子。他结果反而就是更想要成为书呆子，他觉得书呆子很酷。同时间他运动也不错这样子。这个是我没有在书上说的，所以我这个是我这一路走来过程，我曾经也是跟那个妈妈一样，就是个严格的虎爸。 课表要排满，但是我的排满跟他的排满不太一样，我没有要求课业的排满。
哎、欸，那 对，我们也是假设他的排满跟我们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他，但是他一定是望子成龙那一个心理，肯定是跟我一样的，
对，
觉得每个爸妈都一样。只是我现在有点变成放松放过头了，我本身还差比一个礼贺起来。
嗯，
这是我跟他做神奇耶所在，
应该是很多爸妈们梦寐以求的。
对，就是。完全没有要求、啊、他自己要读那么多书，我自己说、欸、你这样会近视，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是、啊、
这个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这样我所以我真的是错了，以前的做法真的不一定适合现代人，
但是我觉得没有变的是那爸妈的用心啦。
对, 對，用心肯定
就像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你，或者我们讲那个伊玛内利，其实都是用心。
对，那个用心只是方法
方
向对不对而已，那个背后的心背后的渴望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用心是怎样呢，我会稍微探问好奇说，沙比你还有哪个课业你觉得你比较跟不上的，有没有需要我找家教。举例来说日文越来越难，他要学修日文嘛，他会跟我说、不用，他自己还可以撑的，还可以过了，他说他不想浪费家里的钱OK 他就开始就变成说那他自己会安排时间，所以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家教。
对，
以前是每堂课都有 CJ 嘛，每堂课都有家教，这样子每天都有家教，现在完全他自己有他自己，所以他一天打大量的篮球排球很多的运动，结果功课又跟了一样好，连他妹妹都很佩服，哥哥就是全能啊，哥哥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啊，就是文武双全，我觉得连自己的妹妹对哥哥都这样子他们 的佩服的时候、
嗯，
那代表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或者是当爸妈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啊啊、
就是会问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跟支持的。
就对，简单一句话就是孩子在找到了这个阶段的使用手册了。
对, 對、啊、那个使用手册我想要再跟大家多分享这个使用，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小有心得，至少在他现在15岁、我觉得他这个状况是可能很多爸妈会、向往的这个状况，就是文武双全这个状况，这样子啊，这绝对没有炫耀，因为我从来不在粉书上炫耀这个啊，就是我会还是会有一些刻意的要求，出国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全家旅游的时候，我看到他手机用太多的时候，我会跟他说 Savi 你可以用手机，因为毕竟他是要跟他朋友互动的一个工具嘛，他要社交啊，青少年，但是我会要求你如果一天要用2个小时的手机，你必须得读2个小时的书来换这个手机时间、啊、我们也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放空，因为他大量的滑手机也都是一些没有，我个人觉得是短资讯，没有太多良好的资讯在里面的、
嗯、
但是我自己我也会以身作则，我就真的窝在他旁边陪他看书，我甚至看书时间比他还多，他也会自己有点自知之明，就是陪我看书这样，所以这个习惯，那我就会我来帮他选好的书，好的、这些我觉得有智慧的书，这样那一年至少选个读个3-4本，那些 Homo Sapien 人类大历史啊，这些或是
大书、啊、
对 Guns, Germs and Steel 这些钢铁、炮弹续集那些、普利兹奖很好的书，这我会要求他至少一年要看完3-4本这种很棒很棒的，
对，
会帮助他逻辑思考的好书，那有时候或者是希特勒的这种自传之类的，这样子经典的好书，这样子那 一年可能就5本就够了、通常都是会在他、暑假寒假的时间我陪他一起在旁边读、这个是陪伴，
对、
那才不会说好像没有以身作则，
是
这个是我用心的地方。
对、哦、又聊开了
不小心谈到怎么教育小孩了。
对啊，对、欸、不过如果再拉回书里面好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问你容不容易回答。
好，
就是我觉得那个 Savi Anna 参与你们的生活很多东西很多了，然后包括你会带着很真实的很多，然后包括你会带着 Anna 去诚品书店里面看你们的排行榜到哪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是参与。那我想问，如果等 Savi Anna 到了 你现在快50了吗？
47，
你觉得真的当你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如果这本书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那个时候47岁的时候的孩子一些提醒，如果他能够记得，你觉得哇，那太好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养分，不瞒你说，是从一哲身上学到。我书里面有一段话是从一哲身上学到的智慧，就是我跟我岳父之间的故事。然后那时候一哲给我的一个鼓励，我把它写在里面，就是你可能自己忘记了，
我忘了，
就是。 就是这世界没有黑跟白，没有二元这件事情，就是哦，不是黑就是白，就是我跟我岳父的关系，不是说我爱你还是我恨你，一定有一个中间很奇怪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我写在书的最后面，就是我让孩子感受到说，虽然他的爷爷或外公以前曾经对我们有这些冲突，然后理念曾经有理念不同的时候，然后甚至还去告我刑事，然后就是说想要把我就是用以刑逼民，要跟我要这些商标这些东西，这些孩子都知道哦。然后所以我的孩子曾经有一阵子是恨他的岳父，他我的岳父的这样子用恨，因为他确实破坏我们家庭的和谐，以及当时的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个财富嘛，因为变得突然从很有钱变得越来越辛苦，然后所以当我们和解的时候，孩子甚至到现在都还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爸爸妈妈你怎么可以原谅那个那么可恶的人啊？然后那个人是曾经想要把爸爸送进去监狱的，因为刑事如果告输的话是要被送坐牢的嘛。当然我们没有输，我们全部都赢，那我所以现在也没有刑事案了，也没有所谓的法庭了这样子，但是没有官司了。但是 这是这本书想要给孩子说的，就是一哲那时候跟我讲的，就是是不是从 我不爱你，我也觉得我不恨你了， 那到底这感觉是什么，是中间那一个，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跟你相处，我可以照顾你，因为他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想让孩子知道说中间那个弹性跟空间其实才是最美的地方。我这是觉得这本书想要带给大家，这是我现在到47岁所体悟最大的，你说智慧吗，是我用生命活出来的这个体验，是孩子也有亲眼看到这个转化，从很恨然后讲到这个人的赢起来，然后就是我会咬牙切齿的这样子，然后甚至是曾经因为这个人让我们差点离婚这样子，就是跟小拉有这样争执这样子，因为都要唱就每个礼拜都要去官司啊，就觉得很烦这样子，会暴躁，到现在去变成这么长的主动接触啊，关怀啊，带他去医院啊，
帮他讨论商业模式，
对，还帮他讨论商业模式啊，帮他处理他的库存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就觉得，然后孩子还是觉得很错愕，他还不会适应，但是我觉得至少让孩子知道说，还有第三种可能，不是只有爱跟恨而已。
对，
还有一个中立在中间，
对，
这个是很 neutral，N 档 P 档 R 档，那还有一个 N 档在中间，这是一个哇，这个 N 档就是代表那个空间跟弹性的，你可以前进，你可以后退，你不是永远卡在那里。
就是如果大家听，就是就啊，从一种啊，就是那种啊，家族企业，台湾家族企业必然会发生的这种
分家
八点
树大会分支，
到啊，怎么和好了，就是也不知道中间过程。但我想补充一个画面，但我也是听 John 转述的，就是。那个在中间 in between 的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如果我讲错你再更正哈。那个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我在台北嘛，我也不能下去，然后那时候说，那你可以找 Jen 跟他聊聊，因为他就在台南，你们可以很近这样子。然后就说就很鼓励 John 他们去找 Jen 聊，然后就很有意思。我记得有一次你们说 Jen 就到你们家，然后刚好你们聊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很有默契了，都会 check in 这样子。然后爸爸那时候刚好有一天也来了，
对，
然后就爸爸就很乖的跟着一个
我岳父小拉的爸爸，
对，那个小拉爸爸来，然后也跟着一个美国的引导师讲中文，然后就说啊，我今晚是被 check in 行不行？然后就是你会想象那个，对，你就想象那种八点档的那种，反正某个形象画面去投射好了，然后但是到最后他就是很好很把自己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要 check in 吗？我现在要讲什么？然后想要试着跟
自己的孩子
连接，我觉得光那个画面都是你会看到，就好像我从景敦上面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看的那个人的脚步走得很慢，我觉得这个不够努力吧，这样子你会有这种判断，
还是不够聪明吧，
不够聪明吧，对，没有方法吧。但是如果当你看到这慢慢的脚步的背后，它是逆着暴风雪而前进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的诠释，哇，这个每一个脚步踏出去都是有力量的，所以我说那个画面，我就光那个讲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哇，这故事要走到下一个阶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听你们聊的时候，都是说，哇，爸爸要开始想要跟你们连结，该怎么做？但当那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觉得有刻意的有意识性的想要对话是最难的第一步，只要有对话任何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是是，
这听起来好像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鸡汤。
对，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哇，从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对话，甚至还有点放不下面子，哎，拍谁，然后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
他也知道他自己过去做的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哇，他愿意放下那个自尊，我也觉得很了不起，放下那个面子，然后传统那种爸爸就是老大这个东西，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连结，我觉得他那个愿意也是一个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是啊，是啊，对，嗯。聊着聊着，我们一直往很多不同细节走。
对对对，本来这集是要上集是要
来来来，我们刚刚都是用那个
以前的事情，
用显微镜在看一些小故事。我们拉远一点好了。嗯，John，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我直接问你容不容易回答哈？
好，
就是我看你书里面你也写你很喜欢那个《我们的蓝调时光》那部韩剧，对不对？
Yeah.
那我要说的是，如果韩剧啊电影里面都有一些感人的情节，譬如说《蓝调时光》。对我来说是比如说照顾唐诗珍妹妹啊，
哇，
然后那个为了妈妈去走雪山的那一段啊，那些画面永远都会期待，
哇，鸡皮疙瘩来
了，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感受来了。
那如果说
看烟火啊，那
对晚上，那如果你的书里面如果有三个情节你会觉得是啊，假设以后你有可能会拍成电影啊，假设啦啊，或者是自己出自拍，那如果有真的有三个画面三个情节你觉得是很有滋味很有滋味的， 你现在我猜永远你可能明天会选另外三个，但你此刻你会，
我当下吗，
你当下跳出的那一二三是什么？
我觉得最酷的最
酷
的，
好，先从酷的开始，
用酷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怎么那时候那么有天分才华这样子，欸，最酷就是分家的当下。
你说拉链没有拉吗？
那个真的好笑的、
okay.
我觉得那个滋味特别多的就是二月多的时候，二月十七号前那天，就是那个岳父带着大队人马、律师啊冲进来，哦，要求我们交出大小章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当下是错愕的，
嗯。
然后那天就交出大小章，我们自己也不拖泥带水，take it， 我给你起一个新的品牌，自己盖一个全新的工厂，我做得到这样子，我没有再妥协的，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跟你争这些东西。然后那天下午。去西子湾就躲在那个洞里面，真的想跳海的冲动，突然觉得怎么失去一切了这样子。然后呢很有趣的是隔天就转心境了，就觉得好，对方要求我们一个月就要搬出这个原本的办公室啊工厂啊，就是自己去找另一个地方。最神奇的是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库存囤了，因为那时候卖很好
对，
我们竟然就觉得说好，这些东西我也不要了，反正这都是以前的 logo 了，我们自己自创门户了这样子，这些东西我们就来做，那时候也是黄金八点档的那种
综艺节目
这样，我来帮忙，就是邀请粉丝，可是粉丝完全不知道这背后的辛酸的过程，我们就是强颜欢笑。
那搬的时候也不知道吗？
都不知道，
都
不知道我
们
分家。
对，你
们
那时候其实是低调的在处理分家的事。
对对，都不知道分家，都不知道说，因为其实我们到隔了八个月以后，因为TTN logo 啊、注册商标啊这些东西都秘密在背后在进行，所以在到过了八个月以后才公布我们要证明 TTN
那时候做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对，所以在当下的时候我们是强颜欢笑，用幽默的东西，那就这些货我们就来做一个直播来搬货，叫大家来帮忙，
对，
就选在三月八号。好，所以三月八号由来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为自己争取自由。
哦，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自由是女儿，其实很多人以为分家是老公，是我想分，
通常会容易这样想啊，
其实是小拉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在大陆待太久，所以他反而觉得说东西就是要走良心事业正常事业，他就不想走地下工厂，所以是小拉他坚持，他侠女，他坚持要做对的事情，是他坚持要跟爸爸分开的，是他理念，所以我是在旁边支持的角色，他才是真正那个最坚持要叫争取自由意识的那个女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在三八节我们来办这个帮忙的角色，就邀请了很多三个粉丝来做直播，然后就做三八折， 那些货就把它去掉，因为我们也不要那些货，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不要当 TT 面膜了。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TT 面膜商标还在我手中哦，因为我不想别给别人用、嗯，因为这品牌是我打起来的。
对，
但是我也觉得大家重新开始，我也不要用了。
嗯嗯，
彼此公平竞争，
就封存，
从零开始我就不用它、嗯。可是那时候那个商标很有价值性，
对，
大陆要拿2亿的人民币跟我买那个商标，
对，
因为那品牌很有价值，我们不卖，我们也不用。我们重新开始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现在回想就怎么会有那个幽默感去面对这个挑战、嗯、就是哈哈哈，然后明明辛苦的要死，就是哇，那个还要养这么多员工，150个员工都要跟我们走这样子，因为岳父也不要那些员工，
是是，
对，他觉得那些都是你的这样子，对，所以全部都丢重担丢给我们，
那个时候的岳父了、
啊，那个时候岳父这样子、啊那个、现在他当然也有点后悔当时做那个选择了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们都没有写，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最感恩自己的是我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写把他做任何妖魔化的事情，我没有写出任何的恨，我也没有写出具体他做什么样的我们不认同的一些细节这样子。
你真的也真的是完全转念了啦，你也不是用以前那种那个以前的自己来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才能够不写那些东西。
而且我知道我明明有那个武器，因为那时候我的流量是很高的，
对、
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要随便，我只要写出所谓的他们做的跟我们做的生产产品的理念或者是规格不同在哪里的时候，我有办法让他在台湾绝对做不了生意，但是我们没有做，
对，
我们让他自由发展，选择他的就选择他吧，他便宜价格我们便宜一半没关系，就是会有那样子的市场、嗯、我们没有去攻击他们，完全这七年来我们就是人领吞声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给孩子、正面的教育意义的时候，我们不用攻击他人，他能不会因为他人的失败而让我们自己更好，我们反而就是祝福，而、啊、这个祝福也不是虚情假意的祝福，以这个喝了喝啊，以到这不喝，我等到还欢乐，哥还可以起起来嘎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给孩子这样的养分，就是说我们做好自己，那别人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无法控制，因为那是他人的行为，那我们只要自己转念，所以那个转念，那之后又去野外求生，这在书里面写的，
嗯嗯，
我就觉得这太好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三八的由来。
是这样，所谓的这么大的，
对啊，就是那个为自己争取自由，其实是女儿要从爸爸那边脱去，就是脱离，然后走自己的这条自由的路。我觉得这是很美的，是从来没有写出来的，这是真相。
对
对，所以那我就让我顺便那个行销一次，路系行销一下好了，
给你十秒钟。
三八节刚好现在要到了，所以这自由节就是我们每年的就是说走自由，所以从这个2017年走三八节这个开始，是因为这样分家啊，这个辛苦的过程，然后帮忙这样，然后到最后就变成说自由配保养品，自由配可以让你当随便搭配，然后就到最后又觉得说，那从行销的角度上，如果每年都太多，每个月太多的档次，会让消费者不知道说要买什么，会不会觉得说、欸、好像每个月都很划算，还是每个月都不划算的，会不会觉得好像被欺骗的感觉了，那我就觉得那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所以我们从2年前开始，从行销的定调就变成说，好，行销大档期做少一点，不要每个月做档期，但是一年就是有三大档，三八还有七月还有双十一，那每一个档期的定调又不同，三八节就是保养品最便宜，因为女人要自由，所以就是我这档跟他说，就错过一年，就是哎、欸，你就要再等一年这样，所以让我自路性行销一下吧。可是这背后这个演化的故事是我觉得很美好的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的三八节保养品最便宜。
好，
以下有 TTN 赞助。
好，这是不知道算不算首创哦 ？Parker 自己赞助自己的。不过对啊，刚刚这个我不知道，之前听你们常开玩笑说，盐城区那种做得好的商家，
一定会分
家，就是希望你们是第一个分家又走到合家的。不管是哪样的合都是了哈。
哎、欸，阿罗哈做的，哎、欸，不是阿罗哈，那个阿伯冰做的不错。
阿伯冰做的不错。
阿伯冰他三间嘛、哦，其实你会看，你如果仔细去看七贤路上的啊，
欸、
他三间阿伯冰啊，你如果仔细看七贤路跟大仁路交叉口那个啊东美旁边那一间，他其实他背后的故事写的，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他写说，树大必然会分枝，
对
啊，所以他是写的用这种比较好的文字 去概括这些可能中间的一些争吵这样。我觉得哇，这个文字的意境就写得很美。
对，看 OK， 所以他们没有到最后合起来，可是他们就是用那个角度去看怎么分了。
他觉得树大就是会分，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Okay， 自然的道理，对对对。
那说到这树大分支，让我分享一些小的冷知识。如何树大不分支，很有趣哦。
对，
你知道在西藏的习俗，我看那本书叫吃佛，吃掉佛像，吃佛，这个很好看的书。它里面有一个小的科普的冷知识，西藏的这个民族啊，在那边民族，他们有一个传统是，如果兄弟，如果是一个家有兄弟的话，那如果确保他们不分家，兄弟共享同一个老婆，因为这样就不会分家了。哦，因为都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生的嘛，哈，那基因不知道谁的。那第二个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
对，
所以呢，一个一定要去外面放羊放牛啊，常常在外面，
对，
然后一个又必须要在里面，这就是顾着家里，就是可能是贩售还是就是做生意的，所以兄弟一定有一个会分这样子，那一个会长期不在家，那如果确保他的基因可能有留下来还是怎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了确保不分家，共享一个老婆，我也觉得这个蛮好的。阿凡老婆是一个麻烦的动物，如果说一起分享这些压力，
哔哔，
所以这是西藏的这个
西藏的
哇，你不觉得很美吗？所以树大也可以不分家，只要老婆不闹事的话，
呀，是，所以
一个老婆就不会分家了。
所以你是给另一个策略，从文化的角度，你可以这样的选择，
很有趣哈。
对对，但是如果你不处在这个文化的话，就尽量学点像萨提尔的东西。
对
对对对，好啊，第一个，光是你第一个分家这个故事就让你扯了这么多。
这不是我乱掰的，这是真的。
我知道，对对，你讲那么多，我也讲一个我自己对你书里面很印象深刻，是你讲你那个 教授的那一块啊。哦，知道你教授再过不久也会来台湾。
好期待。对， 对， 对，
对， 听到你说哇，教授然后重新连接来台湾跟他去玩。我记得那时候几个月前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有点鸡皮疙瘩。哇，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是什么，但是真的我感觉男生对男生吗，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真的是影响自己生命的好的老师的时候，
Mental， 老师，
老师的时候，真的也会有一种像爸爸的那种情感在这样子。对，
所以
我很触动的地方，
在书中有看到，
尤其你也讲到说哇，我在外面一个这么让人家幸福的一个教授，回到家里面也是听太太的话，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
故意讲辩论辩述他这样子，
对对对
，new
new，OK， 好，
我们不是怕，我们是尊敬。叶问说的，
叶问说的，
叶问说，叶问说，出名的怕老婆嘛
，OK，
说我们不是怕。
好了好了，那这是我给你一个回想，我觉得那段写的真的是，
哦，对他用生命
很触动，
他用行动。
对，
真的是讲述
篇幅不多，但真的很触动。
对对，那个我或许还没有，有些人还没看过我的书的内容，大概就是我讲述一下说啊，不管他多忙，我都会发现，因为那时候是研究生嘛，又住在他家。
OK，
然后不多忙哦，他是真的是很多教他出三四百个博士论文的篇幅都他养出来，很厉害的一个人。可是不管多忙，他早上七点就一定会牵手带着孩子散步去小学、幼稚园、小学这样子，然后下午他是不是说三点我要先下班了，我半个小时回来，我要先带孩子就去再去幼稚园再去牵他回家，就觉得这不是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吗？就他就可以老婆去牵就好了，还是怎样子。然后周末他也要加班就拼研究，他就说来中间这两个小时我要先暂停一下，我要带我孩子去骑脚踏车或玩曲棍球。我就问他说啊，因为我的小时候我的十三岁以前是没有爸爸陪伴的，所以我才会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些感觉没有工作效益的、没有 KPI 的、没有效率的事情这样子。他就跟我讲这个概念是影响我很深的东西，就是说很多人以为你可以拥有孩子到十八岁，大家却忘记了其实你大概拥有他到十三岁就没了，保鲜期最多就是六到十三是最好的保鲜期，因为六岁以前不太会跟你互动，他顶多跟妈妈，因为妈妈比较会照顾更小的小孩，大概五六岁以后才会跟爸爸互动玩玩耍打球，十三岁以后他又有他自己的朋友，像沙比现在就不想太找我，他自己的朋友圈打篮球的，所以我现在想要再约沙比再回到以前都兰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他十一岁，他不会理我了，就像这次我要邀他去跟我去欧洲一起学跟我做生意，他说他不要，他功课比较重要，他觉得功课比出国旅游还重要了。 OK，我就说我们你才国三功课还不是那么重要，其实去一个月没有关系吧，他说不要，所以我要主动邀他们不理了，就是保鲜期已经过了这样子。所以 哇，他讲那一句话就是我们拥有孩子的，尤其是男生可能更短，因为孩子的保鲜期就只有六到十三岁，这七年这样子而已的时候，所以他很珍惜每天的那短暂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像我现在不管多忙，每天就是在车上车上学当司机，就是这个是我每天可以跟他对话的时间。一天时间工作忙可能不多，但是我让主努力到每天就变得有 quality 有高品质的时间，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我一直记到现在，然后到我到现在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好，或者是孩子现在可能变得很自发向上，很好像很聪明伶俐，我觉得就是有大量跟爸爸妈妈的对话，
真的，
而不是外包。
嗯，
这个是我他从他身上学到的养分，
是很美，真的很美。那除了这些以外，刚刚我说有三个场景吗？你还刚刚这个也算一个吗？
对，这也是一个呢，啊，你让我回想到那个，哇，那个二十年前住在他家的那个，对啊，对啊。
那如果再一个呢？如果书里面，
如果书里面再有一个的话，
对，如果不管是谁要帮你拍，你自己出钱拍，
哇，这个，嗯，我觉得最有趣的，
有趣，好，
我还是会回到那时候最苦的状况哈。就是这也没有写在书里面，就是 那个比较辛苦，哦，然后我书里面也是轻描淡写，但是我觉得用嘴巴讲出来可以比较表达那个意境，哦，那就是我妈妈到最后几年身体很痛苦的时候，然后我在里面有那时候我跟一哲跟 DA 跟我爸我们四个去内观，我第二次，
对，
一哲第一次，然后我们就是完成了十日课程，然后我爸爸在第五天就不见了，
是，
然后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妈很凶的在家里等我了，然后就说来，啊，王子明给过来，啊，然后把我还有两个小孩都叫来三楼要训话，然后我爸也过去那边，好像大家就是要罚跪这样，就是回到小时候他又给我罚跪那种口气，很严厉的口气，okay， 非常非常的凶，很愤怒，我就说怎么了，我那天才刚从内观回来，心中充满了慈悲，
对
然后他就说你刚才你这你不一杯海娃一杯海娃戏，我说怎么了，我就说他要控制我的，他不让我吃药，他要把我送进疯人院，他要把我送进神经病院，然后小赖就说我哪有，我是为你好，因为他我妈妈吃太多安眠药，他痛不欲生，因为他就是需要大量安眠药他才能够睡得着，因为没有胃消化不了，这样子会逆流，所以生不如死，所以小拉为了他好就不想让他吃太多安眠药，这个在书里面稍微讲到一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呈现在书里面的，是他就说我放过我就算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哇，
他痛苦成这样，他说我如果我现在就想要跳楼自杀，我让你这间房子变成凶宅，然后就是说 我不会放过你，就是这么的狠哦，讲是他真实讲的话，我们当下整个都傻眼， 我的孩子就是也是觉得阿妈写了，因为他精神有点，他当时太痛苦了，所以讲出来的话是很气很气的话，他不喜欢被控制药量，尤其是家里的男人都不在了，他人生地他从小就不喜欢被，因为从小被别人控制有那个阴影，如今又被他媳妇控制药，虽然媳妇出自于好意，但是他不是他要的，他所以两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碰撞在一起是很疯狂的很大的火花，这样子小拉很委屈，就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就刚好在内观的好像第五天第六天，我们晚上内观都不是都会开示吗，
对，
都会讲一些释迦牟尼佛，虽然他不是宗教，可是他会讲一些佛陀当时他只讲了一些 很有智慧的话，所以佛陀当时就讲一句话，说就有人去骂佛陀，佛陀就说，欸，你骂我的话就像是礼物一样，我也可以选择不收，
对对，
所以当下妈妈讲他说他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时候，我就很冷静的 我没有跟他辩论说谁对谁错，或者是我老婆对我老婆没有把你送精神医院什么的，我没有跟他辩论这件事情，我只是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今天讲的这些话就像是送人家送我们的礼物，不管是骂还是称赞都是个礼物，那这个礼物我今天我不想收，我不收我还给你，
对，
那但是我让你知道说我非常爱你。因阿奇他整个傻眼，他以为我要跟他辩论，
你还记得那时候脸是什么样子吗，他的表情，
他表情立刻 一个他是从愤怒变成错愕这最好，这个是最好笑，从那种就是很凶神恶煞的那种眉毛皱在一起，被我的戏一种尴尬，
妈妈那么可爱，然后还可以这样
皱眉头，就是凶神厉鬼的那种，像厉鬼这样，就是 要你全家不得安宁，变成永得不得超生那种气这样子，变成说啊，一个戏啊，你写工商消委，那好像频道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被盖台，
他就是好像是以柔克刚这种感觉，这样子，他就整个散说，然后说、啊、算了算了，不要让你拱啊，这样子，然后就、嗯、结果神奇的事情来了，隔天他早上自己爬上来，自己在楼上，我们他住三楼，我们住四楼嘛，一屁股坐在床底上，然后就来跟我小拉道歉了，王子明啊，我今天都对不起你耶。真的真的、oh. 我昨天不知道是安娜爸你妈在妈妈今天是好几天没有睡觉，我失眠失了十几年了这样子、嗯、我昨天讲的那个气话原谅我怎么什么的，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那个情绪不要当下起反应，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美的，到最后他跟我老婆反而成为最骂鸡的，就是有什么心事啊或抱怨老公的都是 找小拉，不会找男人、嗯、你知道吗、嗯、所以离开的留给小拉的那些话很温暖，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对于小拉太苛刻了，他觉得还不够好，当一个以婆婆还不够好，他希望可以给小拉更多的温暖，小拉看了一直哭一直流泪这样，所以我觉得最后那个善终是 B 是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有录下那个离开前的一两个礼拜，他录下那个影片，他想对妈妈想对大家说的话以及他内心对他的感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从内观得到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那个波动，那个愤怒一来的时候，我刚好当下是第十天刚离开，所以我内心充满了慈悲，我没有跟他冲撞，所以还好当时也没有跟他冲撞。我不会说气话，说你跳啊，你跳你嘻嘻也喝，我不会说这种话。这样、
欸、
对，如果是以前的我，充满了、我的情绪也很饱满的话，可能就跟他起冲突了。
对，
但是没想到这样子以柔克刚的这句话，这个是我觉得最美的这个东西，是 那只是不想在书里面写这么露骨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我记得你书里面有写一句话，我只是看那句话就 好触动，应该是妈妈在影片里面说的吗？还是反正最后那一段你说妈妈大概是妈妈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不懂温柔，
对，
对你太严格，
对对对对对，
最后
对，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这样对孩子说，因为我自己觉得那个是爸妈最真诚的告白吧，
而且那个遗憾你要否决他哦，我觉得
啊、你要否决的，
我
你要接触他，
我否决了他、嗯、你说妈妈你知道吗，就是你当时我就他都举很多例子嘛，说十三岁我骨折，然后他说隔天就要去上学、哦、不能放弃这样子、欸、那妈妈就是这么的坚强这样，我手腕整个断掉就放石膏了，隔天就立刻要上学，用左手写字也要上学就对了、嗯、这就是我妈，对，然后所以他会举这个例子，我就跟妈妈说，妈妈要不是你有当时对我这样的教育，我也不会有这么坚强的信心，
对，
去走过这么多创业的艰苦，所以你给我这个是最棒的养分，一去把赛睡老了来、
哦、
我们就是母女相拥在一起，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就刚好在死前的两个礼拜，
对，
就是有这样的对话，所以他离开的当下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可以跟我妈有这样的连接，我到现在也没有觉得他离开，因为那个拥抱那个对话那个太鲜明的，甚至还有录，就是当下我还拿着摄影机拍他，所以我随时要去想念他的话就可以，他那个影片就可以录出来说他对我那个、嗯、他对我的那个遗憾啊，还是他对我他希望可以当更好的妈妈这样子，我是否决他的，说妈妈已经是我可以得到最好的妈妈的，我不能再得到更好的妈妈了、嗯、所以那个肯定
嗯、
啊、不然他人到老了会很容易对自己人生价值不肯定，
对，
他觉得没有用了，孩子都大了，我说没有没有，哇还好有你，现在才能够有我，然后还好有你告诉我，我真的开心到把塞啊，然后就是哇这个就是那个感恩就会出现这样，所以我觉得有那个感恩是也想要让孩子知道，所以我后面的感恩写的特别的多，因为有时候都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跟在乎的人感恩，所以最近很多人写他写的看这个书的心得，我刚刚说哎，好像就是大家写这个心得就好像是我这个生前葬礼这样子，都可以知道说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还是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影响， 是有留在他们心目中的，所以才会觉得好像一生没有遗憾的这种感觉。他们国王伯公你别跟他一滴公鸡骨，阿伯请假哎，心想事成。他就说：“你不要把这么重大的重担丢给我，那个公司太大了，这样子，那个银行贷款还那么多啊，要摊提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千万不能他们早死。”啊，我请假是刚刚没遗憾，阿伯公
圆满了，
我刚刚圆满，阿伯刚刚他觉得我不能那么快。还有那么多的家庭，因为前几天尾牙才发现，哇，好多员工都跟着我们十几年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成就感，说哇，这些跟着十几年的员工，上百个，就是全部上百个员工里面有大概20-30% 是超过8年的，哇！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很多个十几年了，我就觉得，哎，我竟然支持了这么多，这些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支持了这么多家庭这么久了，我就觉得有点内心有点成就感。有点满足这样子，我觉得好像自己还做了不错的事情，虽然也不是什么鸿海的大企业，但是 有支持的这些人这样一起走下去。
所以如果你认识 John 或者是看了这本书， 我自己觉得 最美的地方就是这些这种真的活生生的那个转变是什么样子。它不是像好莱坞的那种转变，这种对决的或者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争议而彰显出来，反倒是这种就好像你跟妈妈跟岳父之间这种你去理解他，然后这样反而接触了对方，然后对方那个善念或者是对方假设是岳父的善后来的善念跟妈妈这种，妈妈当然一直有善念，但是他对自己可能是比较严格，对，或者是像听到我记得你书里面有写爸爸，
对，
你们是爸爸说他最近怎么 记得没那么清楚了，脑袋没那么好了，
对对，哦，爸爸这本书很认真看，看了两次
真的，啊，
他还说：“哎，欸，李坤，你文笔写的不错，啊，里面有大量对爸爸的感受，感谢，
啊，
好像让他带回时光机这样。我看他很是很认真在看，我也觉得哇，能在爸爸有生之年，妈妈就没有机会看到了。可是爸爸妈妈可能现在听得到，
我真的自己觉得你这个书，
但是爸爸有看到，我就觉得哇，他还看得到，我就觉得很感恩这样子。
就我觉得就是活生生的那个蓝调时光的一个版本
啊，
就是没你看蓝调时光，如果只看某一集的前十分钟，都觉得啊，他应该要怎么演。”
对对，
但最后其实都是往和解的方向走。
嘿，和解，哦，那跟
那这个和解太多种和解，可以跟自己和解，跟妈，就像你刚刚说，你否决妈妈她那样子，
要否决，
但是那样的否决其实就是让妈妈自己跟自己和解。
对
对，但和解的东西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看，花时间去认识。
我再多讲一个和解，也是我跟我岳父的，哇，很美。
哎呀，
这本书一出来，我知道我岳父不敢去买，不敢去翻。因为他可能担心，
担心会看到，
看到自己过往的那些决定，啊，
对，
他可能会猜测，
是，
但是我猜他是不敢翻的，但是他会好奇，
对，
肯定会好奇，所以那天他来我们家，那刚出完书的第几天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说：“哎，John啊，你那个封面拍得不错。”就从这样子，
对，就他应该是用他最大的努力讲这句话，
对，然后呢，我就写了满满的给他的感谢的话已经准备好写好了，
是
啊，那个我或许可以之后分享的贴在脸书上跟大家分享。我先问过他的意见，如果他 OK 的话，
对
啊，我大概现在背不太起来了，不过就是说我是发自内心跟他感谢，说爸爸谢谢你给我的喂食，还是叫他爸爸哈，谢谢你给我的这个养分，哇，这个就是结录书里面最后几句了，就是也真的写下，然后真的谢谢，真的是谢谢，就是说，哎，有他这样子给我的这样子的打击，我首先说他是我的贵人，我跟他说，爸爸，你是我的贵人，是你引导我进来这个保养品的这个世界的，啊，你是我的导师，同时间你也是我的敌人，你曾经是我的敌人，哦，你给我很大的打击，可是就像纳达尔跟费德勒跟 Djokovic 一样，没有彼此的竞争，他们不会彼此这么的强大，
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
哎，不会把彼此最厉害的提升出来。
对，
也因为他给我这样子的震撼教育，突然一无所有，所以我必须往内走了。我不能在以前像那么外放，觉得自己最厉害，因为我撑不住了。所以，然后要到最后变得很有慈悲的去，哎，他激发出我那个慈悲心，因为他肾脏不好，所以我要开始带他去开刀啊，去看医生。我们全家小孩开始照顾，就让他哎，我看到我有慈悲的那一面，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有的。干嘛慈悲啊，我自己对自己好就好了，我干嘛对别人好，就结果发现自己苦过了以后才会有那个同理心，
是，
我觉得那个同理心真的是从小，我觉得孩子很难有同理心，因为他自己都顾不好了，可是同理心是自己苦过以后才能够真正发养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很谢谢他给我这个同理心，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个东西，有 有对我什么好处，结果就这个东西是最美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是写在这里面跟他说声谢谢，
真的、
然后我还跟他说，爸爸你看不要紧，来对不公你领和拍位，没有任何也没有贬、就是贬义说这个大姐啊二姐他们 四姐妹嘛、也没有说他任何的，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所以你看没有关系，里面只有满满的我自己讲我自己的转念之旅而已，我没有攻击任何人、所以你放心的看，不要担心，这样我这样嘴巴跟他讲这样子、所以他在有点害羞不好意思的表情收下了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他人生功课，如果他觉得他还是很愧疚，那就是他人生要走的功课了。
我问你、如果我不确定这个场景会发生，那如果岳父有一天真的想要请你给他一个建议或提问的话，就好像 Jane 跟你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的话，你会想给岳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提问呢？他前提上是假设他愿意接受的话，
那个提问就是我常常 我就会跟他说，我也会常常提醒自己，爸爸你要放过自己、
okay.
我们曾经都做过、不太聪明的决定，
是
都曾经因为以前一些盲点或无知做了一些自己后悔要现在后悔要死的决定。 我可以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我到现在还是会霸凌自己做音乐、其实不是我买的，是我们跟人家租的，可是当时我是有足够的钱去买它的、买那块土地，结果到最后我那时候就太骄傲了，那时候分家钱我就觉得 我不屑靠房地产赚钱，我不因为我爸妈已经很在方面很厉害，我觉得我超越不了我爸妈，那我就不要走我爸妈那条路，就是孩子想要证明自己的路、
也是二元的这种爸妈那样，我要这样
我就不想要爸妈做成功，我就不屑再重复爸妈的条路，我想要证明我自己、所以在2016年明明是有能力也有机会就买下自己那一块买下主权，我就说我要上市柜了，我要 IPO 了，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虽然爸妈建议我土地最好是自己买起来，盖场土地自己买起来比较好。结果我就说叫那个美国学校的家长叫另一个去买，然后我再跟他租就好了。反正我很有把握，我一两年就上市柜了。
对，
我靠上市柜的股票太简单了，就是这么的强大的乐观
信念。
对，结果我错了。就是说我可能错了，我没有料到会分家，
对，
我没有料到我要重新开始，
对，
我没有料到我还要另外盖一个，就是我没有料到我要重新我要烧新的品牌，跟我要把这个保安品牌盖得太美了，
是，
所以我花了太多钱太多的资本投出在盖这个左研院，它的这个盖的这个价值是比土地贵三倍以上的，结果竟然不是属于我的土地这样子、所以之后银行就会就是会一直不是嘲笑，他就一直抱怨说啊，当时为什么你这不是自己的呢？就是会这样子的说，你这样子银行贷款啊，利息可以更低啊，什么什么的。有时候就觉得，对啊，我现在回想说，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那个柔软度或空间听得进别人的建议呢？是我爸妈建议我，这就是买下来了吧，又没有多大，就是买得起的这样子投期款这样。现在后悔的要死，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有时候小赖也会劝我转念，跟贵气的贵气啊。那就放下，所以连我自己还是偶尔看到这一段会觉得那就在霸凌我自己过去所做的错误决定，
对
所以我也会劝他这样子，就是说、真的是要真的不要，因为我们真的看不到那么远，
你会不会改天带岳父去内观？还是
有他，所以他听了我讲这些、我跟他有很多的对话，
对，
他就听了我讲内观那么多以后，他说叫你帮我报名吧，我就真的帮他抢报名，
对，
结果很有趣的是，我先报我自己的，我要带他去嘛。我报我自己，然后去帮他报的时候，已经立刻封锁了，已经立刻报完了，
就可以刚好
秒杀
报上，这样
就立刻秒杀。我就觉得，我那因为有点是我自己自，我不能说是我的原因啦，但是就变成现在变内观很难报这样子，所以他就没有报成。但是也很有趣哦，很快的两个礼拜后，我也收到内观中心的通知说。全部都取消了，十二月都取消了，因为就是要开始盖更大间的改建了，所以我自己也去不成了这样子。所以他有叫我帮他报，我觉得这就是个好的开始啊。我本来是期待跟他一起去，或许时间还没到。
对对，
嗯
啊，所以这个中年之旅，这个终于活出自己，真的是很多的很美的故事在这个里面。然后它不是短流量的，
对，
它不是快速，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值得。就是很快可以去传阅出去的，它就是你要去花时间去咀嚼 去品尝这样子，
对，所以 所以当时写这本书，我就下了一个意念，就是说我希望这本书是可以给人家长流量的
长流量
智慧。
对，
这智慧不是随便说说，也不是看某几本国外的书就把它再转成自己的文字，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诉说，自己生命去活出来的这个转换，这样子。
对
啊，如果这个可以带里面的任何一句话可以带给你一个养分，那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或许封面就可能就够了，这封面的那个话书名这样，或许这样子就足够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如果听到这边的听众哈，应该也是我们很想要发生的，这是我们的请求啦。如果你真的有看了书或只是听这个 podcast 这一集的内容，真的有没有哪一句话触动了你，或者是让你联想到什么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经验的话，很欢迎你写在脸书上或者写在那个 podcast 里面留言这样子。
对，我们也希望未来越来越多人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就是在 podcast 的尾端也可以拿这些留言拿出来，然后就是讲出就是跟你们的你的好奇或者是你的疑问，跟你们互动这样子，这也是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常常做的事情。
OK， 好啊，那这一期我们也录了一个小时了，
太好了，就刚好一集吧，还是上下集我不知道
不知道，好了，就看我们到时候怎么剪这样子。
对，简单 check out。
OK， check out。
那我先访问你 check out， 就是一则你现在你跟一个小时前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呢？
必须想一个半小时前的，因为我们从前面还有半个小时上一集那个，
对，
我觉得在那之前还是会有一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就是脚还没有 很踏在地上的感觉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今天这一个半小时聊的时候那种很真实的状态这样子。对，然后
绝无虚构，
绝无虚构然后对啊，默契也越来越好。对，其实老实说 我也不太会录 podcast 所以这一年听人家的 podcast 就哇，人家好专业，自己会觉得录这个做主持人我不是那么擅长，但是也放过自己。
对，
对，然后就更享受其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很满足。
哦耶，
对
耶。那我自己的 check out 呢是，哇，我很感恩，我很感谢我们又重新录，因为它有点让我，你刚刚访问我几个那个三个画面，尤其是讲到妈妈跟我的这个互动啊，哇，我内心有就是眼眶就是又红了，含就是含泪了，这种起来这样就哇，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再把妈妈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互动展现给更多人知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线下当下的苦痛，就是你们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我，其实我们都在经历的，这个所以不要轻易相信 IGFB 的那些东西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不能说假，只是一部分，不是全貌。所以我的感动是可以在经由今天的这些Podcast 把它有表达，我想说有表达 Express 它就是疗愈自己了。
对，
有表达出来，把心中的话讲出来，就疗愈。这个我觉得，哇，这个透过诉说就疗愈，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结束之前，可以让我再提醒大家，提今天赞助的三八自由节的活动是一整年保养品最便宜的话，那这样子我才可以跟公司去申请这个赞助经费，是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也是有流量的。好的，
好，很开心的一个开始，可能也是预演了我们第三季吧的一些核心精神性的方向这样子，然后更真实
，真实的沟通，会跟大家有真实的 relation， 真实的关系，这样，
就是，更多的生发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录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拜。